家把圣经打开，翻到传道书第一章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传道书第一章，是在旧约圣经的1057页。传道书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第12节到第18节。旧约圣经《传道书》第1章12到18节，找到了我奉主的名，为大家来读神的话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无误的，是无谬的，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所以，请大家留心听，这是神的话。传道书第1章12到18节，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。都是捕风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知这也是捕风，因为多有智慧，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。就加增忧伤，这是神的话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天父，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。叫我们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因为你的话里面有永生，你的话语里面有能力，你的话语里有应许，你的话语里面有盼望。天父，我们也谢谢你将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来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。天父，孩子也把你这卑微软弱的孩子仰望在神你的手里。主啊，当他在这里宣讲你话语的时候，也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使他可以用言语帮助那些疲乏的人。天父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愿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阿门。所以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分享《传道书》第1章12到18节。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对《传道书》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么在第一章的呀前啊、几节当中，有4个词是很重要的。什么？这4个词是虚空、劳碌、益处、日光之下。这4个字在《传道书》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4个词其实里面表达一个含义，就是日光之下，人在劳碌当中能得到什么益处呢？日光之下，在劳碌之中，人能得到什么益处呢？答案是什么呢？在日光之下，一切的劳碌你得不到任何的益处，所能得到是什么呢？只有虚空，只有捕风。那么这里的日光之下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呀，一个没有神的，在他的信仰当中没有神的这样一个世界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当一个人他脱离了上帝，脱离了神，想要在这地上去劳作。去追求、去劳苦的时候，最终他所能够得到是什么呢？不但得不着什么，反而是极大的虚空，极大的虚空。其实人呢是知道这个问题的，人一直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苦楚啊，这个世界上所带给人的虚空。为此呢，你也可以从这个新闻和报刊上能够看到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忍受不住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劳苦带给他的一个重压。那么他要怎么样呢？用甚至用自杀的手段 永远的想解决生命的问题，但实际上也无法解决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死只是一个顿号，将来还有时候还有审判，但是人呢却一直想要什么呢？解决这个问题，一直想解决人生当中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从这个有史以来，从自古至今，很多的哲人其实也都想要解决，为人类提供一些解决方案。所以普遍的人认为什么呢？普遍的人认为，或者人普遍认为什么呢？智慧很重要，智慧很重要，因为智慧好像能够带给人幸福啊。我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，以前他有提到说，哎呦，我以前又到上海去了，见到哪一个什么呢大师了，他就给我一些点拨，你知道吧？让我等等等等。实际上你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其实人他希望能够有一些智慧，希望这个智慧能够解决他生命当中的问题。因为人认为什么呢？人认为说，若有智慧，人知道的越多啊，他就能够把握住自己的人生。人如果是越有智慧，他就越会少走弯路，越能看透这世界，就容易得到满足。是这样子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是这个样子吗？或者来讲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，在一种很难以忍受的这种光景当中，我们可能觉得我们里面是缺少智慧。我们里面缺少知识啊，所以到处寻索这种知识，以为得了这个知识，我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，是这个样子吗？传道书中，所罗门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恰恰跟这个相反，智慧不但不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问题，反而什么呢？会是虚空的，是捕风的，因为智慧也是虚空，就是人的智慧。其实也是虚空，所以你真正寻求的不是人的智慧，不是得到人的知识，而是什么呢？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只有从神来的智慧，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。这个智慧在哪里？就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今天我问弟兄姐妹，借着这一段经文，跟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点跟第二点都是关于今世的智慧。第一点就告诉我什么呢？智慧发现的是什么呢？你会发现，这个人生是虚空的，人生是虚空。第二点呢，就告诉你，智慧本身都是虚空的，就这个智慧本身的虚空的。第三件事情告诉你什么呢？第三件事情告诉你，你所需要的，真正需要的智慧是上头来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一点，智慧发现人生的虚空啊哈。那么在第12节里面说，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。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表明传道书它的作者是所罗门，而所罗门是谁呢？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君王，最有智慧的君王。因为在列王记上第3章那里面，神应许所罗门说什么呢？神应许所罗门要赐给他大的智慧，甚至在他以前没有像他的。在他以后呢，也没有像他的。所罗门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，所罗门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。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圣经里面讲，世上没有人能够像他如此有智慧。那么所罗门的智慧，用他的智慧做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所罗门他有这个智慧，他就察究天下的事情，察究天下的事，天下一切的事啊。他说他用智慧啊察究。寻求查究天下一切的事啊，一切的事，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啊，哈，贫穷人的事、富足人的事啊，家庭上的中的事，还有这个社会上的事、政府中的事，还是其他国际之间的事情。那么所罗门他查究了一切的事情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？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？得出来的结论是说，神叫世人所精炼的。乃是极重的劳苦，这是他得出的这个结论。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极重的劳苦啊！神给人的，让你每一天所做的，实际上是一个极重的劳苦。这里面这个词叫极重的劳苦，极重的劳苦。这个极重的劳苦这个词啊，极重的这个词，这个形容词啊，在这个原文里面是非常强烈的，形容一种非常强烈的痛苦。在中文里面好像看不到，英文里面呢，你好像也看不大到。比如说在那个 ESV 里面，那么在 KJV 里面， 就是英王雅各译本里面，那里面用那个 sore 啊 sore 那个这个词，那个今天你看那个词酸痛也不是今天词理解。如果是古，因为这 KTV 它是古英文，那个词在古英文里面它表达是极大的痛苦，极大的痛苦，痛苦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单是代表着剧烈的肉体上的创伤，甚至流血的创口，也包括什么呢？很深很重的心灵上的痛苦和灾难性的后果。他用那个词来形容这个词，灾难性的后果。那么这个劳苦呢？这里面这个词，在这个原文里面，它也不是普通的劳作，就是忙忙碌碌的，不是这意思。它是代表的什么呢？肉体和心灵受到极大的痛苦、折磨，甚至和酷刑相当的那种艰辛的劳作。所以这个极重的劳苦是人难以承受的，但是传道人所罗门在这里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讲的是什么？他说，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这个劳苦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劳苦是神叫世人所精炼的。这个词非常重要，这个词非常是神叫世人所精炼的，是极重的劳苦。那么神为什么要让世人经受这样极重的劳苦呢？那你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里面。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当亚当犯罪之后，那么神呢就咒诅了，神就咒诅了这个亚当，咒诅了世人啊，怎么样呢？咒诅啊，是要他们要经炼极重的这个劳苦，极重的劳苦，那哈，就是他地呢，要为因他们的缘故受咒诅，地要生出蒺藜啊，人要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，所以其实人所受的是极重的一个劳苦。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所罗门会这样讲？因为所罗门是君王，圣经当中告诉教导当时这个教导这个以色列民的君王，如果你有君王的话，你要抄录一本什么呢？一本律法书常常放在你的身边，随手拿过来要看，随手拿过来看。所以所罗门他有从神来的智慧，他查看这些的时候，他发现什么呢？神让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这个劳苦是因为人犯罪而受神的咒诅，神的公义要伸张，神的咒诅临到这世界。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劳苦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神叫世人所经炼的。神叫世人所经炼的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人，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，所以人就落入到这个罪和这种极大的这种愁苦、苦难当中，苦难当中。这是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二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所罗门在这里面揭示了一个真相，揭示什么真相呢？就是伊甸园里面蛇的应许完全是个谎言，伊甸园里面蛇的应许完全是谎言。当那个夏娃听信了魔鬼的话之后，魔鬼对这个那个蛇对夏娃说：“你们吃的日子并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那个日子，怎么眼睛就会明亮了，你们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”那么夏娃就接受了蛇的这个话，接受了之后，心里面就开始有了这个反应了。什么反应呢？他说：“那个女人呢，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。”其实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摘下来就吃了啊！别人吃了之后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，能够有智慧，特别的诱惑人，所以他就吃了。事实真像蛇所应许的那样吗？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他真的就有智慧，像神一样，真的甚至过得比神为他们安排的伊甸园的生活更美好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伊甸园被称为是乐园，有神同在的地方。但是今天你世界上看到的什么？到处是征战、暴力、凶杀，残害，谎言、淫乱，欺诈等等诡诈，到处都是。人犯罪之后，证实了，自己的经历也证实了。蛇的欺骗，蛇的应许，魔鬼的应许是假的。 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吃的日子，你必定死。今天的问题现在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人呢？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时，对今天人来讲，今天人不一定能够理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第一件事情，他不相信神的存在，很多时候不相信神的存在。就是虽然相信神的存在，但是神呢，跟我的生活不是那么接近。所以今天把这人间一切的劳苦，一切的劳苦都归在啊怎么样呢？得罪神之外，知道吗？他不认为这个劳苦是因为得罪神而来的，他也不相信这个魔鬼有魔鬼，不相信伊甸园里面的事件是真实的，所以他为这个今天这个世界这个苦难寻找另外的理由，寻找另外的理由，能不能找到？解决问题的答案呢，肯定是解决找不到的。人活在虚空当中，但正因为他不相信有神，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属灵的世界、灵界的控制着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很多时候他完全用自己的方法想去寻找答案，结果人是越发的遭受、承受神所精炼的这个苦楚，极重的苦楚。所罗门当他查究这一切的时候，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了这是神的手在做他的事情，极重的苦楚。但是人呢，却是想要用智慧来解决它。第二件事情，智慧的本身也是虚空的，智慧的本身是虚空的。所罗门在这里面说，我心里面议论说，我得了大的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是这样的。所罗门确实得了大的智慧。而且我心中所经历的智慧，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第十七节，所罗门说：“我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至呢，这也是捕风，乃至这也是捕风。因为多有智慧，就多有愁烦；加增知识的，就加增忧伤。”啊哈！我们人呢，常常试图用自己的智慧，想给这个世界、给人生。提供一些答案，人试图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这是人的一个本性，犯罪之后一个本性，也是个本性，远离神。很多有智慧的人呢，都停留在这个层次。我想为这个世界提供答案，我想成为有名的人，世界上。但是我们说所罗门不是，所罗门是这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，所罗门不是。所罗门的智慧高超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罗门的智慧，它高超在，它可以对智慧本身进行一个反思。所罗门可以为智慧的本身进行反思，他不是说我因为神赐给我这么大的智慧，所以我可以想一些办法来解决世上这个苦楚，因为我世上最有智慧的人。所罗门不是，所罗门观察这世界，发现神让这世界经历的这一切的愁苦，极重的愁苦、劳苦之后呢，他又反思自己的智慧。反思自己，我认为在历史上能和所罗门可能相比的，可能就是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他曾经走遍各地方，想知道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智慧人。他真的去访问一些当时很有名望的人，访问之后都说：“哎，我有智慧，都有智，我都证要证明他是多么有智慧。”之后苏格拉底摇摇头就走了，说：“没有智慧，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。”苏格拉底说：“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？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承认。”自己是没有智慧的人，苏格拉底可能是很类似于这个所罗门，但所罗门比他更强。所罗门来反思这个智慧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所罗门反思的智慧，智慧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吗？智慧真的能够带给人满足跟喜乐吗？智慧真的能够向人的老师能够提供问题的答案吗？经过这个很深的思考之后，他发现不是的。智慧不但是不能，反而怎么样呢？越多有智慧，就越增加忧伤和愁烦。都有智慧就增加忧伤跟愁烦。经常会听到一个例子，这个人真简单，因为他简单所以快乐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简单所以快乐，因为他不会想，别人给他一个眼神儿，可能对那些很熟悉世故的人怎么样呢？开始琢磨了。他为什么今天这样看我啊？是不是他又我哪里是说的不对了？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呀？他怎么会这样看我？睡不着觉，开始琢磨着，知道心里非常的愁苦。 但那个简单的人怎么样？他不会看这些，他看我，doesn't matter，他过去了，他没有，他不受他不受他影响，你知道吗？不受他影响，所以这个智慧给人带来这个愁苦。我还在，我记得20多年之前，有一天，我当时还在那个一个神学院里面教书啊，有一对夫妇啊，满脸愁容的就找到我，也找到 Dorcas，找到我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的女儿出了个问题。这对夫妇，他在中科院工作。他说我的女儿出了问题，出了啥问题？你知道吗？他的女儿当时可能14、15岁，但是因为他们家里面书多，你知道吧？特别可能父母他特别喜欢哲学，这个孩子从小就把很多哲学书都看了，你知道吧？看完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懂得智慧越多，结果他思想这个世界的事情越来越深。思想很多问题之后，发现自己的拔不出来了。发现虽然读了这么多书，但是呢，没有办法提供答案。这个孩子陷入到深入的一个抑郁里面去，深入的一个抑郁里面去。父母就非常的担忧，父母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这是很好的例子，因为他懂得很多，但是没有答案，陷入到深度的这个抑郁里面去。所以，一个人没有神，就没有指望。这个智慧，如果说没有神的话，如果在没有神的情形下，把这智慧当成是解决人生的一个工具，最终会把人引到一个失望、抑郁、失望、焦虑、绝望当中。这就为什么有的人，你会发现很多哲人，有些哲人跳楼自杀了。啊，前些年的话也会也经常有这样的，有这样的例子，国内有这样的例子，大学教授从楼上坠下去，因为他想通了一切的事情，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意义，从楼上跳下去。他是不是比别人愚昧？按世上的这个智慧来讲，他比很多人他是佼佼者，但是什么？他没法忍受生命带给他的这种沉重，跳楼自杀。智慧实际上，是不能够离开神的智慧，是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的，所能带来的就是忧伤、愁烦。这是所罗门所说的。实际上，这个智慧本身其实离了神，它也是虚空的。那么在第十五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智慧到底能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？十五节里面说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到底这些经文都讲的是？到底这些经文讲的是什么？这些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？就人很想把弯曲的东西把它给修直了，把它给修直了，但是呢，却做不到。很想把那亏缺的给他补足了，却是不能。这里面告诉一件什么事呢？其实这里面这件像箴言一样，他要想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人要靠自己的能力要解决人生的问题是全然不可能的，是全然不可能。弯曲的你不能把它变直，因为所这这他所经历的这个极重的劳苦是神让他所经历的。人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事情的。所罗门要告诉我们说，人生有些问题是你可以解决，但是有些问题，特别是呢，人生的根本的问题，关乎人生的根本的福祉的问题，罪和这个愁苦的问题，人是解决不了的。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的神的荣耀必须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给他补足。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叫将功补罪。这就为什么说，有的时候那些用立功之法想得到神的这个认可的思想很被人接受，因为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人试图靠自己的智慧解决生命和罪的问题，最终什么呢？都是捕风，都是徒劳的。人靠自己能解决吗？ 想解决，但是不能。你就是再聪明、再努力、再富有、再有成就，也解决不了你的生存的困境，因为这个困境，神让人所经历的。神之所以让人经历，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。因为神的话也是确定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对这个亚当讲，你既然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尘土。这是神所定的，人没有办法改变，人没有办法改变，并且这一切都是虚空，这一切都是虚空，这些都是虚空。虚空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上次也提到过，虚空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切都是短暂的，一切都是短暂的，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，就像这个蒸汽一样啊，你看见它出现少时的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手中的工作？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世界？我们应不应该把我们的生命？把我们生命最宝贵的，把我们的全部，把我的满足、希望都放在这个世界转瞬即逝的事情上。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常常我们发现，我们人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，感觉背后好像人都相信自己是长生不老一样，很多时候，但实际上不是一样的。人生就像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散了，就不见了。其实人也是一个虚空，出现少人，所以你不能够把你的生命挂靠在这世界当中转瞬即逝的事情上，因为那是捕风，那是捕风的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在哪里？要寻求神，要去。第三点，你所需要的是神的智慧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说神叫世人所精炼的。是极重的劳苦，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，因为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必须要为他自己的罪负责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那么说，既然这样，人既然是人，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智慧，也没有办法来解决生命的问题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人怎么样才能够从世界的这种愁苦、忧伤、折磨、极重的劳苦当中，最终释放出来呢？圣经里面其实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创世纪3章15节，神给人的，女人的后裔，耶稣基督，他是真正的。能够将人从罪、死亡、愁苦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智慧欺骗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保罗是挑战这个世界的智慧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里面，保罗是什么？保罗说：“这智慧的是，这是智慧人在哪里？”文士又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又在哪里？保罗其实在挑战这个世界的智慧。这世界的智慧没有一个智慧真正能够解决人的问题。他不但不能解决，反而其实他是在抵挡神的智慧，抵挡神的智慧。那么神的智慧。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人真正的问题。我们还是最后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第1章的15节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有一位传道者、传道人，他讲的很好哈，讲这他有这个经文，一个解经家，他说这句话。又让我看到了耶稣基督，看到耶稣基督在哪里呢？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尼园里的祷告。他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撤去。 神有没有把这个杯撤去？神没有把这杯撤去，神没有把这杯给他撤去，因为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神所定的一个铁律。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祈求，神也没有应允他，没有更改，神没有更改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祈求，神也没有更改，因为什么呢？耶稣基督，如果他要将人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，或者从罪和死亡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，他必须要受死、受苦、受死，因为这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清楚讲的，吃日子必定死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。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，神没有应允他。那么他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。所以耶稣基督呀，虽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从死里复活，叫每一个相信他的都可以因着他的缘故，在今生有了活泼的盼望。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今世上还承受这样跟那样的劳苦，还一同叹息，跟万物一同叹息，但是我们的叹息已经不会让我们绝望，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。将来有一天，神也会，那怎么样呢？神也会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身体得赎。神也让耶稣基督成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。什么呢？真正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跟救赎。所以这个世界的答案在哪里？这个世界的答案是在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能够将人从罪、死亡、极重的劳苦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。你相信他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思考这个世界上的极重的劳苦，也是你让世人所经验的极重的劳苦，让我们思想到自己的无能、自己的有限、自己实在是需要神你自己的恩典，因为若不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。也告诉我们，试图在远离神，用我们人的智慧来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也是徒然，也是虚妄。但是我们感谢您，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主要再次的将你的福音摆明在我们的面前，主要让我们去听，让我们去思考，让我们接受，让我们去跟从。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把荣耀、颂赞都归给你。并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